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10月13日2020年，是我们新年读一年读新约分享的第41周第41周。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进入了10月中旬。很快呢我们今年2020年读新约就要结束了。那我们今天经文分享的内容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四章以及提多书一到三章这五章的经文。那我们晓得这个保罗是重点栽培两位年轻传道人提摩太和提多，所以他写的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告诉这两位年轻的传道人，你们应当怎样牧养教会，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有哪些重点哪些事情要特别的注意。那么前文我们已经讲完了提摩太前书，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用真理来建造教会，那么也讲到了他如何在牧养上面关于长老执事以及跟不同年龄层的人对待的方式。所以我们来到的提摩太后书我们上次也讲到提摩太后书呢，就是保罗第二次被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写给提摩太的。那个时候离他上次从罗马监狱被释放出来大概2年的时间两年得到了自由身之后，保罗又再一次的被关到罗马的监狱。那么这个时候他已经走到他人生的尽头，最后一段的旅程。所以在这个时候提摩太看见他所敬爱的老师保罗，那么在传福音当中一再的受苦难受逼迫，然后最后又再一次被关在罗马监狱里面。因此这个提摩太呢，这个在这当中呢，他为保罗被囚禁在监狱里面，他觉得特别的这个难过，而且觉得这是好像一种羞耻一种羞辱一样。因此保罗就写提摩太后书，为了要来鼓励提摩太重新振作起来，眺望他侍奉的心。所以我们来看看在这个书信里面一位属灵的导师他怎么样鼓励年轻一辈的传道人，当这个传道人走到侍奉低谷的时候呢，用什么样的话语能够重新激励他眺望他。所以呢一开始保罗就讲到呢，告诉提摩太不要因为保罗为主受苦被囚而觉得羞耻而觉得羞耻。那我就想到早期的传道人他们到了每一个乡村就在这个广场传道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读过这样的见证，就被这些乡村的村民呢羞辱，甚至有人呢提了一桶粪呢就泼在传道人的身上。所以早期在传福音方面呢也是极其困难。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不要因为我被为主受苦来觉得羞耻。那所以呢保罗一开始就来讲清楚说，他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差派要来做福音的使者，在做福音的使者他就尽力做好这个侍奉，他在传道的时候呢受苦他并不以为这是一种羞耻或耻辱。因为因为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这一句话，就是一章十二节，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他说，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知主能保全对我的托付，相信呢主耶稣基督有能力来保全对我们的托付。所以如果当你能在侍奉上，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生活上， 你走到了一个极其难过的时候呢，你能够说这样的话，或者是那个时候我们仔细的来思想这一句话，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主耶稣基督，是死而复活的主，是创造天地的主，是要赐恩典给我们救赎我们的主。所以当你能够有这样子的深刻的体认的时候呢，是往往能够把一个人从人生低谷能够提上来带上来。那我自己的经验呢，在2017年我在北卡的时候，那么在教会里面啊，受到一些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也可以说是啊，受到教会的长老执事啊的一些啊难处啊，甚至也可以说是羞辱。那么在那个当中也是进入一个人生最低谷的时候，那么多多的思想这一句话，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主耶稣基督有能力保守他所托付给我的使命跟任务。既然啊决心做一个传道人，那么主耶稣给我们的这样子的托付呢，我们就忠心来完成。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在啊不管在侍奉上，在工作上啊，或者你在什么情况会遇到了困难，你觉得非常的难过，甚至有被羞辱的感觉的时候呢，那我们啊用这一句经文1章12节来重新的思想，盼望借由这一节经文啊，当初保罗是在这一节经文上有所得着，也用这一节经文来挑望提摩太沮丧的心，相信神也会用这一节的经文来重新挑望你对他的信心。所以第一点啊，保罗对提摩太的鼓励就说，我是奉派做福音的使者，那么我并不以为羞耻，在受苦难的时候，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说告诉提摩太说，你要用你在基督里面的信心和爱心，也就是说你要用你对主的信心和爱心去守住你所听来的那纯正的话语，你要用信心和爱心去坚持啊，遵守你所领受的纯正的道啊。所以第二点。第三点呢，他就告诉提摩太，你要做忠心的仆人。那么也就是在提摩太后书2章所讲的，你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像军人一样专一的心，像运动员一样啊有毅力守规矩，像农夫一样你劳苦做工，像工人一样你啊这个啊按照真理正义分解真理，你啊要学习谦卑的样式，作为一个谦卑的器皿啊，这是一个忠心又温柔仆人的样式。那么就是在我们上一周讲到的提摩太后书2节的部分。那么到3章的地方呢，他对提摩太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警告，就是在末日的时候，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在这个危险的日子呢，他说人将要专顾自己。那下面从3章2节到4节就讲到一个专顾自己啊，就说什么事情都为自己打算，为自己的利益在啊计划，在寻求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跟行为。那3章5节就说，这样的人看起来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内心。他对提摩太说，面对这样的人，你要敬而远之，不要交往，你要躲开来。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可以用这句话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专顾自己，什么叫做专顾自己。如果在你啊身边啊有认识一些啊朋友，或者是你所知道的人，你稍微想一下啊，一个专顾自己的人会怎么样思想，他 他会有哪些言语行为呢？当然我们第一个想到专顾自己呢，就是第一要守住自己的好处，不能吃亏的。第二呢，他为了他的生活着想，他在钱财上呢应该也是看得比较重，也就是三章二节所讲的，是一个贪爱钱财的人，也是一个夸耀自己的人。那在夸耀当中难免都是会说一些狂傲这个亵渎的话语啊，谤毒的话语。有时候呢，专顾自己的人呢是不会顾虑到父母亲的需要。这个时候啊，如果专顾自己在情欲方面，在钱财方面，在各样欲望的满足上面呢，难免他的心是不圣洁的，因此他在这个跟家人之间的亲情呢也是啊有隔阂的啊。所以我们就从三章二节讲到说，这些人是不解怨啊，就是说不容易跟人家和好，放弃怨恨，又很喜欢说这些啊乱七八糟扭曲的话，不能约束自己，然后很容易生气啊，很容易动怒，性情凶暴，那不爱良善，那就是这个我们看他的行事为人就是啊很傲慢啊。比如说你看到有人啊消啊到一个地方去消费，那就看自己是老大一样，就啊霸凌这个啊服务生啊，好这些商店的啊店员啊之类的，像这样子的啊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至高至大，爱厌乐不爱神。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可以用这个三章二到四节的这些现象来思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啊专顾自己，来作为啊跟我们周边的朋友我们看一看，也是要观察认识啊你身边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在这里面他就讲到说，你要注意那末日的警告，就是有那专顾自己的人。那我就想到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说过一句话，他说在末日的时候呢，那不法之事增多的时候，人的爱心就冷淡了。那不法之事怎么增多呢？就是当人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和好处在打算的时候，那不惜啊这个亏损别人，不惜伤害别人的时候呢，这些都是不法之事增多。那个时候人爱主的心，彼此相爱的心就冷淡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末日的危险。所以保罗对提摩太就讲到在这个末日的危险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提摩太说，你从我这里所学得的教训，三章十节，他说你已经从我这边学得这些教训，那么我已经教导你，而且我也给你啊这个我为人处事的榜样，那你也看见我所受到的这个苦难，你也看到主怎么样把我从苦难当中救出来，就是三章十节所说的。那么你就要知道一件事情，所以你要知道，就是你要立志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做一个敬虔度日的人。前面讲到末日的危险，就是有人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内心。所以这里就告诉这个提摩太说，你要立志立定志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做一个敬虔度日的人。那之前我们在前面提摩太前书也学到了这一句话，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大的好处。他讲到那些啊，在末世的时候，必有假先知、假教师进入教会里面，用一些不纯正的啊教训来混淆视听，来诱惑人去跟随啊，去跟随他们所讲这些扭曲的话语。那这些人，保罗说，这些人呢，他们是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图谋利益啊，为自己图谋利益。所以他说，真正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敬虔的心来侍奉的人呢，我们要怎么样呢？ 啊，我们要也加上知足的心。那怎么样做一个敬虔的人？之前我也引用这个雅各书，说到一个真正敬虔的人呢，就是能够约束自己言语的人。能够约束自己的言语，就是你懂得约束自己的心，所以你不会乱说话，你说的话都是合适的话，鼓励的话，是三思而后行才说的话语。所以当你一个人能够约束他说的话语的时候呢，就基本上呢，就已经在敬虔上迈进一大步，然后也当有所行为，就是看顾那孤儿寡妇，也就是说应当有爱人怜悯人的心智和行动。这个就是雅各书所讲的一个真正敬虔的人。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些参考啊。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敬虔度日啊。那之前我们就学习到啊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三章十二节他说，凡是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也都要受逼迫。也就是说你被逼迫啊，不是一个啊 surprise， 是一个意料中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真心为主的道来打这一场战争，来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必然会遇到挑战跟困难，这是意料中的事情啊，意料中的事情。所以他就告诉提摩太啊，你记得我们在读这一个提摩太后书的目的是什么吗？就是因为提摩太看见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第二次被囚在罗马监狱，他觉得这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因此觉得说那继续的传福音下去有什么用呢？在这种沮丧的心情之下，保罗要来挑望提摩太的心智，所以呢他就告诉他说，你受逼迫啊是必然的事情。之前我们也讲过，保罗就啊做见证说，他为传福音受到苦难，主也从苦难当中把他拯救出来。所以在三章十四节再一次的强调说，提摩太，提摩太，你是跟谁学的呢？啊，你是跟谁学的呢？你要知道你所学的是什么，你从小就明白圣经啊，就明白圣经。为什么要读圣经呢？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呢？请你也记得三章十五节所说的话哈。三章十五节说，我们读圣经是什么？让你有得救的智慧，因为信耶稣基督，所以你有得救的智慧。然后呢，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在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记得，我们读圣经是有一个目标的，因为读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的意思呢，啊，我们英文呢翻成是啊启示 inspire， 但是真正原文的意思呢，是上帝向人吹一口气，这一口气吹到人的啊里面，所以这个人就领受了神所吹给他的灵，因此写下圣经，这叫做神的默示，神透过他的使徒，他所启示的啊这个人来写下圣经。所以写下圣经，那我们后面的后代的人读的时候，我们会读不懂，但是主耶稣说他离开以后向父神求那位保惠师，是真理的圣灵，因此真理的圣灵会帮助我们明白真理，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很感恩哈，我们每一年都来读圣经，我们去年读完了这个啊全本圣经旧约新约，我们今年啊来读这个新约圣经。那我的计划是往后啊我们用三年的时间呢，再一次呢来读完全本的圣经。所以第一次啊2019年我们快速的读一遍，让大家对圣经有一个概念啊，知道全本圣经的内容。 然后第二次呢啊，就是今年我们仔细的读新约圣经啊，一天读一章的经文，这样子分量不会很重。那么明年开始，从2021年、2022、2023这三年呢，那我们也再来仔细的读全本圣经，用三年的时间呢，我们把旧约新约呢仔细的再读一遍。那盼望呢这样子给大家对圣经方面建造一个啊比较稳固的基础。那么读圣经有一个目的，就是3章16节、17节所说的，读圣经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所以我们读圣经，读神给我们的教训，然后督责就监督我们，责备我们。你说圣灵来要叫人为义、为审判、为罪啊，来自己责备自己。读圣经，我们从圣经的话语也会责备自己，在自己犯错的地方呢，来提醒自己，然后使我们归正，归正回到正道上，回到神的道上面。所以我们在读圣经，我们教导人学习圣经是有益处的，因为我们读圣经有个目标，叫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得以完全。圣经常常用完全这个字，完全呢就是无可指责的意思，完全呢就是好像一张啊一套白衣服上面没有黑点啊，毫无玷污，没有黑点，这样子的意思。所以读圣经是让我们得以完全无可指责，就改更正我们的心思意念跟我们的行为，让我们成为一个行各样善事的人。记得我们在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召要相称，然后呢神的能力要成就在我们这些怎么样羡慕良善啊，羡慕良善，以及在信心上要下功夫的人。所以呢，这就是当我们能够这样去行的时候呢，我们就活出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们要从我们身上所得的荣耀。所以我们啊，弟兄姐妹，我们认真的读圣经，在圣经上扎根，读圣经的话语，来让我们越来越向完全的地步来前进啊啊，有一个生命，新生命的样式，就是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所以他就是在这里，然后告诉提摩太之后，到了第四章啊，到第四章，他说：“我还有话对你说，我有最后的嘱咐，要最后的话语要来吩咐你，就是什么呢？他最后的吩咐就是告诉提摩太，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你总要专心传道。不管是好时机，是不好的时机啊，你就要认真忠心的传道。”那也提醒提摩太说，在那个时候人是会听不进去你所要讲的道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尽心的传，你要用百般的忍耐，然后用各样的教训啊。你看到我们之前说读圣经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那么4章2节又再讲一遍说，你要用各样的教训，就是说用百般的忍耐来教导圣经，教导真理，因为圣经会亲自对人说话，这个教训、责备、劝诫、劝勉啊。但是然而呢，在4章3节说，那个时候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当人只专顾自己的时候呢啊，也是会厌烦这个神的教训的，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然后呢就听不进去。那这个话语就像是啊，当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当耶和华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呼召以赛亚出去啊，差遣他出去传道啊，这个就对以赛亚说，当你出去传道的时候呢，人的心里呢是蒙了脂油，耳朵发沉，眼睛被遮住啊，就说听不进去。那以赛亚就说，那主啊，你叫我去传道，我讲的话都没有人要听，我要传到什么时候呢啊？他说即使传到哈这个啊最后的时候，还是会有一小群人，就是叫做渔民啊，就像这个树被砍断了以后呢，从这个树的墩子、树的 啊树干呢还会再长出新苗新叶。他说那个时候还是会有人来听从你所传的福音。所以同样的道理在提摩太后书也是这样讲，告诉提摩太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然后呢再来就是告诉提摩太啊，保罗对提摩太说啊，负责任的说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到了。那保罗用负责任的态度说什么？他说啊，我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四章六节七节啊，特别四章七节是一段很美好的话语，盼望你和我呢，我们在走到我们人生的尽头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诚实的负责任的像保罗一样来说这句话，说我那当跑的路跑尽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呢我已经守住了啊！盼望我们在主耶稣面前给我们的评语是 well done 啊， well done 做得好。所以保罗说在从此以后四章八节有公义的冠冕啊，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呢所赐给我的。那我们知道呢，圣经里面所提到这个冠冕并不是真正呢用黄金这个珍珠给你做一顶帽子戴在头上，这个冠冕是一个无形的东西，是一个奖励。所以这里面讲到说当你啊跑完了这一生的道路的时候，有一个公义的冠冕啊，赐给你，就好像我们读这个弥迦书六章八节，他说：“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在以赛亚书也一再的讲到，神要看见世上啊，这个有公平、有公义，但是呢，就是看不见。阿摩斯书也讲到说，神的盼望就是公义。啊，如江河滚滚，公平如啊大水滔滔那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这一生要活出一个公平、公义、诚实、正直、内外一致的人，这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期许啊，一个期许。所以呢，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冠冕，第一个是有公义的冠冕。那么另外一种冠冕呢，就是生命的冠冕。我们在启示录也读过啊，保罗书信也读过，当我们啊经历过信心的考验啊，我们能够胜过的时候呢，就有那生命的冠冕啊为我们存留。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永不朽坏的冠冕啊，永不朽坏的冠冕。那之前我们也读到说保罗能够引以为傲，引以这个啊，在主耶稣面前他觉得最值得安慰的就是他所牧养的信徒成为他的冠冕，也就是说他所牧养的这一群啊弟兄姐妹呢，能够在主里面呢坚守主道，那这一个事情呢就成为他在侍奉上的一个冠冕，也就是说信徒的啊生命呢成为保罗的冠冕。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过这四种冠冕，那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就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了解。好，完了以后呢，就是保罗啊四章九节，保罗希望提摩太呢到罗马来，他们能够见一面啊。当然这个想法这个希望呢是没有成功的，因为到最后当保罗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他还是没有跟提摩太见到这一面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读到的这个提摩太后书啊。我们记得提摩太后书的一个主要就是要鼓励提摩太啊，不要沮丧，要眺望，要眺望提摩太侍奉的心。所以讲完了提摩太后书以后，我们就进入到提多书。提多书呢有三章的经文啊，三章的经文。那我们晓得保罗是啊建造了以弗所教会以后呢，他就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去牧会。但是对提多来讲啊，同样是两位 保罗要重点培养的传道人提摩太跟提多呢，他就是吩咐提多呢去这个这个地方呢叫做格里底格里底这个地方。那我2017年呢跟师母有去过这个地方现在格里底是一个度假的地方，度假的岛屿所以这个地方圣经里面讲到是一个喜欢说谎的人，这个地方呢很喜欢说谎，而且说的话呢就是败坏人的所以他就吩咐提多，你在那个地方建造教会。那么你建造教会呢，你首先第一件事情要怎么样，你要选召案例长老你要案例长老。所以他就接下来开宗明义，在提多书的第一章就告诉提多说，那你怎么样去选召一个长老。所以他就把长老的资格在这里就说得很清楚。所以长老的资格就是选写在这个一章六节到八节的地方这里面讲到说，这个你选的这个长老必须是无可指责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今天选立一个领袖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怎么样如果你我们选出来的这个领袖执事长老有一些被人有一些叫做有争议性的问题在他身上的话呢，必然就会影响他在教会的侍奉跟带领。所以你看到他说选长老最重要的，他出现两次，第一次在一章六节叫若有无可指责的人，第二次又出现在一章七节监督祭祀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这个最为重要所以当然你怎么样做成一个无可指责的人呢，你是要做榜样的，你是言行一致，你说话行为是要做榜样给人家看的。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这个样子的长老的资格，像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就是只有一个妻子儿女信主等等，然后不任性不暴躁不爱喝酒不会闹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这些做长老的资格。而且一章八节说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此以这些作为自我约束所以讲完了长老的资格以后，一章九节开始就在讲这个长老的侍奉，长老的侍奉。那我在这里呢也是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观念，我想我们大概都清楚我们在华人教会我们在聘请牧师上面呢，这个聘请牧师的过程是蛮严谨的这个审查牧师的学历经历侍奉讲道等等用一个很严谨的方式来选召选择一个牧师。可是呢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呼召一个弟兄出来做长老的时候呢，往往就是说我们所用的选召的标准是很宽松的，因为我们会认为说这个弟兄就在我们教会当中也很多年了，所以就用一个比较宽松的方式来检查来看这个长老候选人华人教会出现的问题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选召长老是那样子的宽松呢，后来就出现一些问题。因为长老呢跟牧师是目的呢是要来牧养教会，也就是一章九节所说的，他一章九节到后面他在讲什么，他说你看为什么要在格里底这个地方安立长老呢，因为你在格里底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呢是喜欢说谎话，一章十二节喜欢说谎话是又馋又懒又这些就是在一群很 不好的这个人群当中你要去牧养的时候呢，要怎么样来牧养？你要用神的话，要用真道去牧养。你对那些假的话，你要用真的话去把他的嘴给堵起来。所以呢，他就告诉他说，你选立长老在教会做监督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牧养，就是坚守所教导的道理啊，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个侍奉，教导真道跟抵挡异端啊，所以这是最主要的一个侍奉啊，所以这一点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怎么样来选召长老，以及呢在长老的侍奉上面哈 能够界定的很清楚。那么讲完了长老的部分以后，第二章开始呢，就是跟提摩太前书五章所讲的啊，你怎么样劝勉老年人，你怎么样劝勉老年妇人。我们知道要劝勉一个人啊，通常是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在面子上啊会伤面子，或者是会啊伤感情，或者是很难。我们今天要告诉一个某某长辈说，哎呀，你这句话说错了，你这件事情做错了啊，这个通常都是很难以启齿的事情。所以他就告诉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说，当你要劝勉老年人的时候，你要把他像父亲那样对待，你要劝勉老年妇人的时候，你要把他像对待他像母亲一样来对待。所以这里面呢，他再一次的告诉提多啊，因为在教会里面你就是会遇到这些不同年纪的人，有老年人，有老年的妇人，有少年人，有少年的妇女，有寡妇等等，这些你怎么样跟这些人交往啊？所以他就告诉啊，这个二章二节说，你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要纯全，没有瑕疵。然后说二章三节，你要劝勉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等等等之类的哈。然后在二章六节说，你要劝勉少年人要谨守。那二章七节说，你自己要有一个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你要讲得正直端庄。所以你看，在对提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对提摩太也是告诉他说，你自己要在教会里面做榜样，而且你要叫众人看见你有长进啊，不要让众人因你年轻就小看你啊。当你能够行得正，坐得直，那么你所说的话语跟你的行事为人一样的话，众人不会小看你，而且会看见你每年都有长进的。同样呢，在这里对提多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也是一样的话语，他说你要行出这个榜样，特别就是在众人当中，他二章八节又说无可指责哈，叫众人没有对你没有指责的地方。那二章九节就是劝勉仆人，那我们上次在提摩太前书也讲到了，我们今天啊几乎是没有主人仆人的这样子的一个阶级上的一种划分啊，我们多的是啊在公司里面老板跟员工的关系哈。所以在这里面也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做员工，我们做啊，在不管在公司、在州政府、在什么职位上，我们就做忠心的仆人啊，我们不可私拿东西啊，不要随便把公家的东西呢拿回家使用，也不要呢出言顶撞啊你的老板啊。要做，虽然说二章十节我们要显为忠臣哈。因为就像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所说的啊，凡我们所做的啊，凡我们所做的不管说什么做什么，只有一个目标，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啊目标，我们在工作场合也有一个目标啊，就是我们要活出基督的见证，荣耀神。所以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忠心的去做啊，不偷懒啊，不乱做啊，这个是我们这里应该啊教导我们的。所以他就讲到，就说啊这个啊二章的十一节， 好，让十一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神救我们的恩典是要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所以我们这一生怎么样能够赤手约束自己，行出公义，敬虔度日啊，等候所盼望的神，等候所盼望的神。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给我们告诉我们，神给我们一个应许，然后告诉我们要用盼望来守住这个应许。就像我们读到这个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八节，那位全能的主说啊，他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这是全能的神给我们的应许。因此在哥林多后书的七章一节说，我们既然有这个应许，我们就要怎么样呢？我们就要一生啊追求圣洁，不要玷污自己啊，就是我们啊跟这里的教训是一样的啊，告诉我们这一生每一个啊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敬虔度日啊，追求圣洁。所以到了第三章啊，第三章他又再一次的提醒，告诉提多说，你要提醒众人，经常在教会里面要教导提醒啊，做一个顺服的人，预备行各样的这个善事，然后不要呢跟别人有这个竞争冲突啊，不要毁谤众人相处呢，就是要和和平平和平啊。我们都想到哥罗西书也是这样子，他告诉我们说啊，神将和平的福音给我们，让我们做和平的使者。那既然我们是做和平的使者，如果我们这个人在出现在什么地方就带来争闹吵闹吵架，那这样子我们怎么会让人家看见和平呢？所以我们既然是和平的使者，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我们是去到什么地方就是让人看见和平。所以呢，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他告诉我们总要和平，向众人啊大显温柔。然后三章三节说，我们不要去轻看，我们不要去看不起那些还没有在属灵生命还没有成长的人，我们不要去看不起那些还是经常在犯错的人，我们不要去看不起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他们的行为怎么会是这样子。所以三章三节说，你看看我们从前就是这个样子。他说我们从前是什么样子？我们从前就是无知悖逆啊，这个受了迷惑，我们就去干各样子啊，满足私欲的事情。我们从前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三章四节，但是到了一个日子，到了一个啊地方，神我们救主的恩慈跟他向人所施的慈爱向你显明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从前是这样子，也是不好的人，但是到了我们得救的那一天，神把恩慈向我们显明的时候呢，三章五节说他救了我们，他救我们不是因为我变好了，不是因为呢我的行为已经好像及格了，达到60分的标准，不是呢，神怜悯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来得救啊。所以呢，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来改变我这个人。所以我被改变过来以后，我回过头去看，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人。那从前啊，跟我一样的，现在呢啊，就是说现在还没有得救的人，或者是现在看起来还不怎么长进的人呢，我们用耐心去等待，耐心去陪伴，不要用一个看不起的眼光。我们要晓得每一个人的成长有他的阶段的啊。我有时候在跟弟兄姐妹分享，那我自己以前呢也是一个啊不长进的基督徒，我信主以后呢也是不怎么追求的。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呢，那些教会的属灵的领袖，不管是牧师啊还是长老还是执事啊，他看到我这个不长进的弟兄啊，不长进的弟兄，那如果他们用一个眼光来看说啊，这个人怎么信主了还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呢，万万他们不会想到说有一天我会成为传道人。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成长的有一段的时期， 他有这一段的时期，他还在迷迷糊糊，还是不怎么追求的时候，但是神所定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他就会成为啊认真追求的一个主内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告诉提多，就说当你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你看到有这样的人的时候呢，你不要用一种看不起轻视的眼光，或者是一种责备的眼光去看这样的人，你要想晓得，你要回去看你原来也是这样的人。所以呢，三章四节到七节呢，可以说是一个缩小版的啊福音。三章三节开始是一个缩小版的福音，告诉我们，我们从前是什么样的人，今天我们成了何等样式的人，都是神的怜悯啊，都是神在啊爱心中的等待。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圣灵呢会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让我们能够因耶稣的恩被神称为义，而且得到这个永生的盼望，我们成为神的后裔啊，后世。三章七节，三章八节说这话是可信的。保罗对提多说这些话是可信的，所以呢，你要把这一番道理，这个福音呢，确确实实的讲明，让那些已经相信神的人呢，留心啊，留心就是什么 ？watch， 注意看你在做的事情，留心做事。啊，留心做善事。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怎么样，我们要注意看 watch 你每天说的话做的事情。那这就是我们能够把神的道理掌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这样做啊。下面就说，那你要远避那些啊无知的这些辩论等等啊，这就是提多书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透过啊，这个五十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学习了啊，提摩太后书以及提多书啊当中有一些主要的教导啊，主要的教导就是神对我们的期望，对你和我的期望，就像保罗所说的啊，有一天我们走到人生最后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可以诚实的负责任说，主啊，我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应该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啊！那我们能够是成为这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儿女哈、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从保罗对提摩太和提多啊这两位年轻传道人的教导，也是给我们的教导，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并不是都是被呼召成为牧师，成为长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所选召作为传道的人。今天啊，我们是主儿女的身份，我们不管站在什么地方，坐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让人家看见有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样式，是一个为主的真道守住的啊主的儿女。那我们有对自己有这样子的期许，也有这样子的尾声，所以呢，我们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可以奔跑我们前面一生的道路，我们可以跟主说，主啊，那美好的仗已经打完了，你所要我守的真道我也守住了，恩主，谢谢你使用我这一生啊，成为你的器皿，感谢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